Hello.
Hi, hi everyone.
Yeah. How are you doing? Good to see you.
I'm good. I think it's interesting that you mentioned debate, biànlun, and use that as an example. So I'm really interested to like find out more, how we can relate debate into this study that we're doing.
Debate actually is a very important training, yeah, for life. Yeah. So you can tell Paul's mission trip, go to anywhere. Actually, his major work, yeah, major job is a debate with the people in the Jewish temple. Yeah. And but at the same time, actually, debate is very serious the class or training. If your debate training not really take responsibility, the people will do the 放这种诡辩怎么讲？柏林在不在？诡辩英文是哪一个字？我查一查。That's another word. So it's the opposite of the debate. Yeah, when the people, argue with the people without the debate principle. They're very easy walk in, just fight with the people. It's the purpose is not to clarify what's the issue. I just want to fight because I just want win you. Yeah, what's the word? 诡辩怎么讲？方舟
Sophistry.
sophistry. Okay. Sophistry, okay, you got it. 这个字我没有记下来. You know the word? You know the term?
Not
You don't
really.
know.
Oh, maybe Flora, you can type it in the text.
That already typed. Yeah, that's the.
There, I typed.
Actually,
Thanks.
sophistry. You can read the word. Sophie, actually, the wisdom, right? Sophie, yeah, and tricky, tricky. Tricky, you know, tricky the Sophie. Yeah, wrong direction. Okay, let's speak a little bit of Chinese. Okay, let other people knowing what are we talking about. 我是讲这个辩论是一个很必要的学习和训练。当我们不去学习如何辩论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容易落入在一个诡辩的陷阱里边。那这个是非常容易，因为诡辩就是想。就是想偷换概念，改变主题，然后是让人就是离去或者失去最早的那个主题，那么人们就开始就觉得，最后到底要辩论什么东西也都忘了，也都不知道了，啊，所以辩论与诡辩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大家是需要学习的。辩论是守规矩的。尝试去学习一件事情，努力去搞清楚一件事情，它是有规矩的，很有规矩。你说几分钟，我说几分钟，然后每个人他有个中间主持人是不表明态度、不表明观点的，他非常客观的把这个秩序给掌握好呀。而最重要的呢，就是裁决人竟然是对辩论。对哲学和逻辑可以不甚太了解的人，呀，那我记得我儿子在9年级到12年级在 debate class，在辩论课里边的时候呢，常常需要找孩子们的家长去做裁判。那当时我就不懂了，我说我们都没有学你们的这个辩论呢，我们能当你的裁判吗？那我儿子当时没有跟我好好解释，去了，放心。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怎么写评语就怎么写评语。我当时还煞有其事的给每个孩子都写个评语，这个话讲得好啊，那个话讲得不好啊，好像貌似懂得多少似的。其实这些评语不是重要，重要就是辩论者知道，评论者并不是专业的，这个恰恰就是整个辩论的核心。你要说服那些并不懂你的规则的人，有一个客观的看法，这个我觉得是也跟整个 你去看美国的国会的辩论，也是按照这个听证会上议员的提问题，啊，他也是完全守足了辩论的规矩的，也非常有趣，也很厉害。他们的态度啊、攻势都很厉害，但他们守规矩，啊，那也是。另外就是美国的那个法院裁案的时候，那个陪审团也是按照这个，也从观念也从这里来的。陪审团又都不专业，又不是律师，又不是法官，他就是 random，就是随机的抽，在公民当中抽些人，去法院担任这个陪审员。那大家在一起互相都不认识，啊，大家都谈出自己随机的看法，啊，大家知道这个辩论对整个社会的影响，特别后来整个西方文明，呀，无论是法庭，呀，无论是国会，无论是公司，无论是人际关系，它都起了一个奠基性的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很重要。那这里边就有一个很强的。希腊逻辑学的根基在这里，那也有一个罗马行政体制的文明体系和就整个的程序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到达最后，也是把德国的就是理性主义和辩证法，也给加到里边去，就它也不断的有成长有发展。所以到最后是康德和黑格尔在这里边也都有参与。到最后，康德是不太喜欢黑格尔的，黑格尔太多的这个变了，有一点诡辩学。我觉得，就是黑格尔在这里也是有一些投入和所谓的建树，我也不太喜欢我相对来讲比较喜欢康德多一点，但是他们各有各的。缺点。好，回到这个主题中来，就是，呀，就是就就就是 Fiona 就谈到这个 debate，呀，the conclusion is we need to learn, we need to study debate and the principle of logical and philosophy behind of the knowledge，呀，感谢主。那谢谢 Fiona 的提问和分享。那还有没有下一位？有没有？Anyone want to share something？有哪一位想分享啊？或者是团结镇长在啊？今天方总，叶子，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在不在？听不听得到？还是你在做菜啦？还做晚餐？大王叫我去巡山，找个和尚做晚餐，是不是？看来我们的镇长去镇里边巡视去了。好吧，那就下一位好不好？没有的话，方总你先分享吧，抛个砖，引个玉。
先留给，
牧师，
许嵩。
牧师，我有问题，我就关于这个刚才那个保罗说，就是许了纳西尔人的愿，这个纳西尔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我不太理解。我刚才也查了一下，在那个民数记第六章里头说，是要遵守三个规定，不能喝酒。不能接触，尸体不能，还有一个是，我看，他是，这个纳西尔人，他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是，我看好像是不是我的理解有点像那个，好像都是，要到那个。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话有点像那个缅甸的那个僧人，好像都必须要到寺院里头去修行一段时间一样的，然后才能还俗出来，才好像才是达到什么成人的那个这个，成人礼吗？或者怎么这话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过程嘛，作为一个人的一个过程。但是圣经里对于关于这个纳西尔人后面又没有太多的介绍，有点迷惑。
纳西尔人呢？其实你在圣经当中去找的话呢，所留下来的痕迹是有限的，是不多的。那他在四世纪里边出现的比较明显，比如说参孙呐，诸如此类的。那他这个观念留下来了，在圣经里边谈到拿西尔人的时候，在旧约的具体的人物，参孙是个典型的一个例子吧。他的核心就是归耶和华为圣，就是这一群人他是归上帝的。这个族群的人，他属于这一类。但是呢，你认真想想，为什么上帝已经拣选了利未人，又出来个拿西尔人呢？大家想想，这跟他的历史背景是有关系的。为什么他会比较多的集中在出现在，比如说四世纪里边？那你就要看四世纪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四世纪刚好是。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到约旦河东岸，然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然后接下来就是分田分地争忙，分了地以后，那么约书亚也离开世界了。从约书亚到扫罗王这之间，有那么几百年，以色列人是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那偏行己路呢？以至于他们就迷失了方向。到后来的结局就是向撒母耳要求立王，所以就是从约书亚到王国时代中间有一段被圣经记载的比较多的，我们称之为是士师记的时代。那所谓士师呢，那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他就是一个 judge，他就是个裁判官，他就是一个集党政军所有的大权于一身的这么一个仲裁者，如果小的地方就是县太爷，接州吧就知府，他这没有那个官僚体系。以色列人他就是一个，以色列人上帝的选民与上帝中间没有任何的权柄。那讲到这呢，其实跟三次教会也要连在一起讲，为什么呢？就是，上帝的子民。你看，从蒙拣选之后，从亚伯拉罕之后，所走过来所有的道路，上帝的心意就是，你要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那么，神的子民与上帝之间不可以有别的权柄。所以，当以色列向撒母耳要求立王的时候，耶和华是不高兴的，他是很不喜悦的。但是，暂且容你们这么去做。你们要去做吧，那就给你们咯，让你们亲身经历这个王国对你们的伤害，最后是分裂，然后被掳，然后分散到世界各地，这都是从撒母耳在撒母耳面前要求立王那里开始的。好了，这个背景我们讲完了，我先把三字讲完吧，就是当这个原则完了以后，整个人类历史。属于上帝的人都在处理一件事情，到底上帝的子民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不可以、应不应该或者怎样放入怎样的权柄？听懂这一句话，你就读得懂天主教，你就读得懂今天很多的教派，你也读得懂，就是，今天的中国的三自教会，它也是这样子。我昨天晚上我也跟大家讲了，主日学的讲了，我说问题不是说三自教会的某一个人、某一些人、某一个牧师、某一个信徒，不是。我相信在三自教会里边一定有好的牧师、好的传道人、好的弟兄姐妹，毫无疑问。但是问题，三自教会本身它就是错的，原因跟政治没关系，跟什么党派都没关系，就是跟唯独跟真理、跟圣经有关系，因为上帝的子民。与上帝之间是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的非基督、非教会的权柄，这是不允许的。一旦有，这个教会就生病了；一旦有，这个教会至少得癌症；一旦有，它至少就是濒临死亡。 一旦有，它就没有生命力了，因为它本身与神的心意是相违背的嘛。所以大家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要从四世纪开始看，从撒母耳开始看，从以色列的王国开始看。那从这里开始看呢，我们大概能够明白哦，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好，这个背景讲完了，我们再回来看拿西尔人。这个拿西尔人就是，约书亚和王国之间这段历史的一个产物，但是归耶和华为圣呢，却是从始至终的。所以在民数记里面已经开始有这个记忆在，到四世纪被拿来使用，这个传统是很丰富的，但是使用却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以后呢，也在很多的，就是犹太人的，就是宗教法典呢、著作当中，比如说密西拿、塔木德，这个很著名的。今天你看的那些传统的犹太人带着一家人坐飞机、坐车、坐船，他就拿了一本书在那看。你问他你看的是什么呀？我担保他不是看的旧约圣经，他看的是什么？塔木德或者密西拿，一般是塔木德比较多。他就打开一本，这个呢就是相当于一本关于旧约圣经的神学著作，按照犹太教的这个传统律法的规矩，这么去做事情，呀，从这个角度看呢，那你就知道拿西尔这个条例的规矩渊源已久，是非常非常长久的，但是在具体使用上，呀，其实是不多的。呀，比较在圣经中记载的比较明显的，恰恰就在四世纪。好，讲完这两头的背景之后，你大概就了解为什么在四世纪会有拿西尔人。拿西尔人这个时候，你想立位记用不上，没圣殿呢、啊，对不对？没有圣殿的规矩啊，没有整个献祭的体系啊，当时没有殿也没有建。然后献祭的时候吧，也是有一些，各自有各自的一个习惯风俗，那也在不同的地方，南北啊，甚至东西都产生很大的区别。哪怕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附近，它也是有产生不同的规矩。当然，圣经没有记载，在很多都可以记载在塔木德里边呢、啊，记载在约书亚的写的历史书里边，Joshua 啊，那都可以看得到这方面的区别。所以拿西尔人比较多的就在四世纪，在以色列人如羊走迷的这个光景当中，以参孙作为一个代表。那不要忘了，这个观念是很早的有的，那因为民数记的开始记载。好了，这两个观念介绍完以后，你再回头看看。你再看看，回头看看，在今天经文当中所出现的这个问题，保罗，对不对？保罗他在这里也是把自己当做是一个拿西尔人，啊，就是蒙神拣选，他是耶和华分别为圣的人。那这一个观念是用在什么地方呢？其实作为一个新约的信徒、新约的传道人、使徒、先知、牧师、长老、执事、弟兄姐妹。早就不用拿西尔这个观念了。那保罗为什么用？这是今天要讲的重点。因为保罗是按照这个福音的策略，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1章16节这个原则。他自己是外邦人的使徒，他既然做外邦人的使徒，他又要去遵守福音的优先次序，所以他就守足了犹太律法。当他人去到犹太会堂的时候，他自己就守足了所有的犹太律法，让犹太人看见他，就有一个台阶，可以让他来到会堂当中去讲道，让他有机会借着这个机会去传福音。好，我这么讲，雪松你应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了，对吧？
牧师大概明白了。我理解是不是就是某种肩负使命的人，在对自己有更高要求的，然后去就是达到某种
不
层
要
次境界
从这个人
的人。
本主义的，雪松，
啊，
你
对
不要从
对。
你自己， 你自己不要从你自己的人本主义的角度去解这个经。拿西尔人是规矩很清楚，在民数记六章，整章的经文都有不少地方讲到拿西尔人，这是经文的出处，这是经文的渊源。呀，圣经是这么谈，意思就是有那么一群人蒙上帝的拣选，被上帝分别为圣。这总的大概念在这里。那么在圣经的应用来讲呢，以拿西尔人作为这个名称去使用在四世纪，以参孙为主。那么这个观念是一直留下来的，这观念留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呢，比如说拉比啦，比如说一些教师啦、文士啦，他们属于这一类人，专门从事圣职的人。这个是在当时犹太人的，就是无论是被掳或者归回在圣殿或者圣殿外，都是按的这个。等到新约以后，其实当时就有就使徒们，就是出去传福音、做见证、建立教会的这些人，他们也是把自己心里边，特别是当时都是犹太人嘛，最早的基督徒都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所以他们心里边是把自己的身份认同为犹如拿西尔人一样。因为就是蒙耶和华分别为圣嘛，那接下来就是教父时代，早期的时候就是教父时代，教父时代没有讲太多这个，但是教父也是为神所分别为圣的，那接下来就是天主教的这个神父神父啊和就是修女啊等等，像这一群人也是用了一个拿西尔人的这个观念，被耶和华分别为圣。但是到达马丁路德之后，开始观念开始变化，那被我们新教改变成一个比较，我称之为是泛拿西尔人的一个观念了，因为他使用了一个信徒接祭司，彼得的那个君尊的祭司，他是对整个会众讲的，所以马丁路德用了这一段经文，就是说教会是信徒接祭司。所以拿西尔人就被新教，我们基督教吧这个范围里边，这个拿西尔人化了，就变成一种全体化的观念，在每一个人心目当中。那今天只要我们在生命当中对上帝有一个认定，我是蒙神拣选的，我是被神分别为圣的，那我的生命就有一个拿西尔人生命的样式，使命。与他起初的那个根源是有相连的，但是认真想想，其实今天人们也没有人在说我是拿西尔人了，没有必要了，就是信徒接祭司，我就是把我的生命当做一个活祭，在罗马书12章1节专门就给我们讲到这个观念，信徒接祭司，那。心意更新而变化，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所以，活祭这个观念，在后来整个，特别是新教吧，就 Protestant，就我们这个更正派的这个教派里边，在我们这个行列、我们队伍当中，一般用献上活祭、信徒接祭司这个观念取代了拿西尔人这个称呼。但是渊源上来讲呢，是有关联的。清楚吗？去搜。
还是有点，
好了，没关
主
系
要
了，这个
是
不
我
重
前
要了。
面，
你现在就把这个拿西尔忘了他，记住你是信徒接祭司，你就记住你活，把自己当身体当做一个活祭献给神，每天的你的心思意念，凡事奉主的名去行，行事为人，荣耀主，荣神一人就好了。这个拿西尔人不是必须的，哪怕你忘了这个观念，你也一样跟主有亲密的关系，作为一个知识学习一下就好了，如果你要继续钻研的话，上网查一查他的资料了，也不是什么太复杂的事情，有一些旧约的一些规矩，什么献祭啦、献燔祭啦，什么没有残缺啦、1岁公羊啊，这诸如此类吧，那个其实以色列人也是这么样做的，那你要作为一个知识的了解，go ahead 去了，包括是 敬酒啦，要去不可剃头发啦，不可靠近死尸啦，这样的规矩，那也是一个 reference，也是个参考的。那如果需要碰就碰了，也没有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为弟兄姐妹的家人呐、啊，或者谁是主持葬礼的时候，那也会离死尸也是很近的，也是在死尸的面前给他有一个葬礼啊，有个安息礼拜啊，那也都会碰，不是碰了、啊，就是比较靠近了，要绕场一周啊，诸如此类的。这个它不能成为一个，它是一个律法，但不能成为律法主义捆绑我们今天了。
这个我明
我
白，
也
这
鼓
个牧师明白。
要不要把它当做一个那么重的分量，在你生命当中留个什么痕迹？没有这个必要的，好不好？就略略
好
了
的，
解一
牧
下
师。
就过了，这是历史当中出现过的一个现象，一个群体曾经在上帝的国度里边发生过作用的，但是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好了，就不需要去，
好的，
你
牧
懂我
师。
意思吧？不需要把自己搞得太沉浸在里边，没有那个必要的，就记住一点，归耶和华为圣就好，这是核心，分别为圣，拿西尔的核心就是分别为圣，我的生命是归上帝所有，就好。
明白，明白了，明白。
好，石云和艾达，你们在吃什么东西啊？你这多不公平！你们有的吃，我们都没得吃，你情何以堪的，艾达？
是瓜子，
看一看，
看得到吗？
翻
瓜
过来，阿西，
子，老街头瓜子，啃瓜子。
你发泄过来，牧师也有的吃才行啊。
你现在还是少吃好，因为你讲话本来就很费口水，这个吃起来更费口水。
没关系，他是不
那
过
么你就
拿
讲
水来
不出
喝
来
呀。
了，你就讲不出话来了。
好吧，那艾达和石云，你们就有什么就到你们分享了，好不好？哎，阿石也在。你是男生，你先讲，讲完再轮到他们，好不好？
你爱打先讲
阿
吧，
石，
你讲啊，你只讲我的。
月儿姐姐讲，弟弟讲，你是男生，男子汉，起个带头作用，好不好？
哎呀，大姐姐，
不要我讲，你讲，你讲。
我怕
你不要再讲了，想出
被
来
塞
了。
脑了，不可以。
他做衣服。你的，
还是没有这个问题，
你有
到时
啊？
候呢？
没有啊？你又讲了。牧师已经讲了，就是雪松弟兄那里没有什么。你说。
你们三个谁说呀？阿石、艾达、石云，
到时候说吧。啊，不是，我
好吧，
说一下，
牧师在哪儿？
对不起。对，我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对不对啊？我在灵修当今天有去灵修那个32章，当看到第一段，就摩西他那个第一段，我第一个领受这个觉得他能如此说话的话，其实他这个话可能在他心里面已经憋了蛮长时间，他可能是蛮长时间没有说出来。然后当他憋了那么长时间再说出来的时候，依然可以说出那么美的话，我是觉得真的是感谢主，那种真的是，如果 以我的老我生命来说，我能憋那么久的话，可能里面都是苦的。可能我一说出来的话，可能都是把周围的人都给熏死了，就有一点这样感觉。我就明显一个对比，就是说，真的一个人，你想出啊，真的是在这种特别困难的环境当中里面，依然还能够口出恩言，口出那种叫做。那些话都是很冷的话哦，其实若不是上帝在他心里面的话，是没有办法这样说出来。是我就是今天有一个这个领受了，我就分享这么多，谢谢牧师。
那你知不知道，摩西说这句话的上下文背景是什么？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说这样的话的？之前发生什么事情？
我没有去看前面那个，只是说今天只看了这一段，但是我是有这个感受是，他是应该是里面是蛮长时间的，就想说这个话，应该是蛮长这个时间，因为一个去到这种态度去说话的，我觉得他是心里面是憋了蛮久的，是这样感觉的。那你这样
那
一
是
说的话，
啊，
我觉得我应该再往前去看。
我说的就是你应该看，就是如果你说长，那他已经走了旷野之路，走了40年了，
对，
蛮长的，他
是，
积累了40年，一个
对。
人牧养教会、牧养神的群体40年，那通常已经是精疲力尽，几乎要到脱水的地步了。呀，我能理解他，就是每天的日子他怎么过的，他是耗尽了他所有的生命的能量，啊，这是第一，40年他是不容易的，他常常跪在神的面前为这一群不争气的以色列人去祷告、祈求和感谢，这是摩西常常做的事情，他作为上帝的仆人，常常为他自己的子民、上帝的选民去祷告，那我能体会到他这份心情了，啊，非常不容易的，啊。但是另外呢，你看他有远就有近，人无远忧必有近虑嘛，对吧？那他的近虑是什么呢？他刚刚犯了一个罪，他刚刚得罪神，他刚刚做了一个不敬畏神的事情，就是拿杖去击打磐石，水就出来了。好，这件事出完以后呢，神就说：“你不可入迦南，你不可进，你带领着以色列走了40年的应许之地。”按道理来讲，这是一件非常悲哀、非常失望、非常甚至绝望的一个光景。人在失去的时候，人在不如意的时候，通常心里边都是出苦毒的。正如你自己，你也刚才讲了，哇，如果是你，肯定心里边都是出苦毒。把旁边人都给熏坏了，这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摩西也是人，他也不例外。那为什么他能够在不顺利、被神击打、被神管教，甚至被神刑罚，不让他进去他心心念念的应许之地，只让他在约旦河的东岸，在尼泊山口，在尼泊山上，上帝就告诉他。谁要分哪块地，谁要在哪块地生活，每一个人一一项的指明，上帝很仔细地告诉他，以色列人将要住在哪里，将要分得什么样的地，很清楚的，但他却不能够进。那这件事按常理来讲，是一件非常悲伤、痛苦，甚至有可能对神心里边有苦毒，包括愤怒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摩西没有？摩西反倒在这种背景下唱出了天地之歌。这个摩西之歌，我又给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天地之歌。他是对天说话的，他是对地说话的，他是对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去说话的。就这首歌，可以说是就是陪伴我服侍神的30多年。每当我在最难过、 最悲伤、最痛苦的环境当中，我常常会回到《摩西之歌》去慢慢的读，每每读起来，我都是带着泪的。呀，每每读起来，我心里面都带着一些，就是眼泪，但最后是鼓励。我觉得摩西有一件事情是旁人都不理解的，因为他跟神之间有深入的了解，他跟神之间彼此之间有深入的默契，是旁人不懂的。比如说，我觉得神很体谅摩西的痛苦。如果把摩西继续让他带着以色列人进到迦南，让他去管那些婆婆妈妈的分地啊，多多少少啊，马拿西啊，以法莲呐，这个西缅要在哪里啊？这些事情，我想要把摩西给逼疯掉的，这摩西的性格也不合适他，所以进入应许之地的本身，对摩西来讲未必是一件好事。甚至可能是一件非常疲乏、困倦、痛苦的事情，所以上帝看起来好像是拿走了他的一个权柄、他的权力、他的利益，其实在照顾摩西生命当中的软弱，这是我们也要面对的问题的。呀，
你
我们
不是
可能
捣
有
蛋
很
一下？你可以离电脑近一点吗？
多。哦，我声音也没听不见了。哦，我把声音开大一点。
哦，现在声音大一点了。
好的，对不起啊，我刚才忽略了这个问题呀。所以就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当我们上帝的儿女所经历的事情，不是得到，乃是损失，乃是亏损，乃是不见了。乃是负面了，乃是没那么太好的时候，请你去读《摩西之歌》，要问一下为什么摩西能写出如此令人动容的诗歌。我每次读这首诗歌，我都是落泪的。我觉得摩西太伟大了，但是我一想，摩西不伟大呀，摩西太渺小了，他渺小和伟大之间。有一个奥秘，他真认识神，他真懂神，他真的知道上帝懂他。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我们需要去吸取的一个养分。我们能不能够与神之间也有一个 knowing each other？我懂你，你懂我，这是一件美事呀！求神就帮助我们吧，让我们在这里边能够有神的同在，陪伴我们每一个人。呀，活在如此这般的光景当中的时候，任何时候能够向神唱出天地之歌，这摩西之歌就是一首非常了不起的天地之歌。这为什么我鼓励门训的弟兄姐妹写出阿实之歌、哀打之歌？呀，你们去读一读，读一读诗云之歌，诗云的诗歌写得很好的，啊，里边有爱，有感受。有很多心里边的体会，写的好坏不要紧，你把你里边的情感，其实阿斯利里边的情感很丰富的，把情感拿出来，好坏不吝，拿出来，把上帝，主啊，我感受到你的爱，这是一句很有感染力的话，主啊，我感谢你让我听到摩西之歌，我也要像摩西那样唱出天地之歌，就这几句话，也就是诗歌的一部分了。押不押韵，我都不要求。慢慢来，以后再说。等你情感抒发的差不多了，回头再收拾音韵的问题。慢慢慢慢写的多了，音韵，韵律照顾到，诗歌会很美的。所以我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成为诗人，都可以成为诗人。不要说我没有写诗的恩赐，不对，只要你属上帝，一定讲的一定写得出诗歌来，一定的，没有一个上帝的儿女写不出诗歌来。为什么？因为赞美就在你的心中，感恩就在你的灵里，你对上帝的爱就与你的生命相融合在一起，岂能没有诗和远方与我们的生命同行呢？ 这是不合理的，所以一定要学习写诗，写诗你生命也会大大的提高，完全的改变。呀，我是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喜爱中国的传统的诗词，呀，唐诗啊、宋词啊，我从小到大的喜欢。啊，七言诗、五言诗，我也算是，稍稍骄傲一点讲，我可能超越曹植的7部成诗，我甚至有可能是1部成诗。你只要给我一个字，我在1分钟之内就可以给你写一首诗。但是中国的诗词写的多了，我觉得是有一些捆绑，写了写去就是5个字、7个字。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就是有一些受苦。西方的这个自由诗，我很喜欢，但是自由诗又走到一个无的放矢的地步，呀，我也不以为然。所以我这几年，我这2年吧，我开始写自己创的一个，你看到牧师写的12言诗，然后写28行，那这个很困难，想把这一句话一首诗写完很难。为什么呢？因为7加5刚好是12个字，就是你要在中国文化7和5这个捆绑当中讲出一首释放的诗来，是相当困难的。所以12个字有中国文化的底蕴，我们可以学习去写的。啊，诗云何昭两个一直都在学着写，我觉得写他们俩越写越好，只要你去学习就会有果效的。那为什么会28行呢？28行，首先从文化上来讲呢，它就是对莎士比亚的超越，因为莎士比亚写的是14行诗。我觉得我要有一个超越莎士比亚的一个生命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你是14行诗，我写28行诗。那另外呢，12还是以色列12个支派，我写了7段，是预表着对教会说的话。启示录有7间教会，所以7、12、28、12个字，7和5的组合，这里边我都经过思考，所以我觉得，如果教会弟兄姐妹也开始用一些结构，既有的放矢，既有一个守足规矩，两者之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一个 training。写的怎样？我觉得反倒不是最重要，乃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的文字、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符号全归耶和华所有。训练是这个，训练的是我们的心。呀，不要小看这个训练。我写的这2年，我开始发现，这十二言、12个字这样的诗歌的格式蛮美的，蛮美的。我可以写7-5的结构。可以写6-6的结构，可以写4-4-4的结构，也可以写清一色的结构，呀，一条龙的结构，所以在这里边有每次写每一句话，都是尝试把圣经、把时事、把个人、把教会、把群体、把儿女、把家庭、把朋友，所有全世界所听到的都放在这个诗情画意里边。在这个里边，你其实已经开始在敬拜了，已经开始在灵修了，呀，灵修不要再那么随意，随便写，那是写的让自己是生命每一个字都让你往上走，走天路，走天阶，台阶，一步步走窄路往上走，啊，这是一种方式了，那你不一定要按照这个方式，但是我告诉你，我也是在学习。啊，是，我在跟你讲，牧师也，我在写一个新的东西，以前没有人这么写过的，我这么写是第一次，那就做一件新事嘛，因为圣经也说，看呐，我要做一件新事，我们效法神，每天努力去学习做新事，啊，我下个月我大提琴就拉了2年了，我感谢主，一件小事情我坚持了2年了。我就不住的感恩，我也用我的故事鼓励勉励弟兄姐妹，要不要轻看自己，也不要夸口牧师有什么天才，这都是谎言。 所谓的天才就是你坚持了，就是你把一件小事坚持下去了。在很多不坚持的人的眼中看来，哇哦，你有天才哎！我自己知自己的事，我每天拉的时间也不长的，我大概每天拉两三次，每次就是5分钟，加起来我基本上就是每天15分钟，不长的。我没法跟叶子的那个儿子龙川比，叶子告诉我说，他儿子每天拉几个小时啊，3、4个小时啊，有的时候4、5个小时。我真是没那个时间呐，我也没有那个毅力，不如他。但是我每天15分钟是有的，不太难。我长的时候拉半小时，短的时候就是5分钟到15分钟之间。但是我每天拉，不管怎么我都碰碰它，摸摸它。啊，写毛笔字也是，写字也是，每天写一点。我一写就写了50、60年了。我写了，真是算起来，今年2024年，我就写了60年。书法我写了60年，好坏不论，我坚持了一件小事。很多人都把"哎呀，你字写得怎么样"看得很重，我是把这件事我坚持了60年。我看重这个，读经、祷告、灵修、敬拜，我也感到很惊讶。我这一辈子就坚持这么几件事，书法我坚持下来了。然后灵修我坚持下来了，然后敬拜我坚持下来了，讲道我坚持下来了，现在又多一个拉大提琴我也坚持下来了，小提琴没有坚持下来，我也有半途而废的事情，我也拉过小提琴，拉两拉就不拉了，我就觉得我不太合适小提琴，那大提琴我一拉我就有感觉，我就坚持下去，我准备接下来我买了一把金属的那个长笛呀，我准备。在长笛上做一些训练，我目的呢就是想去短宣的时候大提琴带不了啊，想用乐器赞美神的时候拿个小乐器，在大庭广众下吹一个奇异恩典，大家一起来把路人的注意力专注在上帝身上，我拉的好坏不重要，我借着这件事能够服侍神，把大家哎大看嘛，come on 来呀，大家看呐，敬拜神呐。做这么一件蒙神悦纳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阿斯，我想你也做得到的，拿个小笛子什么东西箫啊，也是做得到的，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用我们的音乐啦、乐器啦、诗歌啦、灵修，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拿来服侍神的，把我们的生命全然归给上帝。阿斯，我很清楚地跟你讲，就是当人的生命全然。去归入上帝，归入使命，归入福音，你生命的质量就不一样。Trust me，相信我，你生命的质量就会完全的改变。以后所有人世间的很多事情，计较的不多了。为什么呢？我没精力啊，我没有精力计较那些茶油淡饭的粗茶淡饭也好，茶油酱醋也罢，或者说是衣食住行怎么样，不重要。哎呀，你要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到时候你没房子住怎么办？我住到换回家去，换回啊，同不同意啊？牧师师母到时候住你们家，换回不同意，我住阿死家去，对不对？我住房东家去，总有一个家庭接待我一天吧。我记得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7个执事。呀，就是访问我，interview，问他说，他牧师啊，我们这个教会是个小的教会，现在有一个英文牧师在这里，我们要全职的供应他的金钱，那你来了以后呢，我们就要供应2个牧师，2个传道人，而目前教会的供应量呢，只有一个，最多到一个半，目前，那。假如有一天教会供应你的工资，这个感谢金不够了，你没有钱生活了怎么办？问我，我说我来这里不是来要工资，不是来要谢金，不是来要钱的，我来这里是来服侍神的。我说你们既然是我的同工，而且还有7个人，那就是有7个家庭，那以后牧师的家庭呢，一个礼拜。你们每一个家庭担负我一天，供应我的衣食住行，请问可否？ 你是否愿意？你是否有问题呢？每个礼拜接待牧师一天，请问可以吗？这七个字是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在这里也鼓励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至于我们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求的嘛。我也很惊讶，我是一个牧师来这个教会来 interview，你们会问我这个问题，我是有点 shocking，我有点震惊，震惊你们生命里面的核心价值观。我猜我来到这里，我更担心的是这个，你们愿不愿意把你们的核心价值观向基督靠拢，而不要走向世界？至于吃什么喝什么，耶稣说那都是外邦人求的，难道你们是外邦人吗？这是我来到美国第一间教会 interview 的时候所经历的事情，当然最后他们还是经济上是很丰富的供应我。我在这30多年不是教会当中，可能这个教会到了最后给我的薪金是最高的，高过美国牧师的薪金，那个时候很高的，给我的薪金很高。他们每年的奉献，一个小小的教会。高可以达到1年23万美金，那是相当不简单的。一个小小的教会，他们都很有钱，年薪20、30万的好多个在那里，所以他们一家奉献就是三打底就三万，一年就是一家奉献就是3万美金，10个人就是30万，那不是每个人都遵从十一奉献啊，所以有高有低。我就跟他们讲，如果我们教会全然实现十一奉献，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遵循十一奉献，我说我们教会应该每年我们是有57万的，我算过这笔账的，但是我们只有23万，我们还是亏欠神，我们只有1/3。我就问那些教会的领袖了，我在门训呢，在执事会开会的时候，我说你们是否也是忠心？在十一奉献上去奉献呢，摆上你的生命呢，没有钱不要紧的，你就献上你的祷告啊，不是啊，都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是那个忠心的服侍呀，因为这个忠不忠心跟我也真没什么关系，有一天你要向神交账的，回到神第一件事情，神就说，请问你是那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吗？他会问你的，你说对不起啊，主，我什么礼物都没有带，两手空空就来了，这样子啊，那我就不认识你了。可能啊，因为我们从来不与主同行，从来不传福音，从来不做使命，从来不做见证，我们的心牵挂自己的父母、儿女、配偶、家人多过牵挂主。那耶稣说：“你不配做我的门徒的。”圣经讲得很清楚的。人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呀、妻子、儿女、丈夫、家人，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甚至手扶着犁耙向后看，耶稣都说你进不了天国。所以，我们信耶稣的本质，就是耶稣所说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以及爱人如己，最大的诫命就是这个，最大的使命就是传福音，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而且不是说一个感觉上的眼睛对耶稣就是瞟一眼，我爱了你，乃是你是要用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是全方位的，是专一，呀，是第一。然后唯一，是把上帝当做你的那个一，number one，他不能当你的老二，不能当你的老三，不能当你这，他就是你的唯一。我记得我刚刚出来服侍的时候，我心里边也有一些怀疑了。我觉得对神也是，你神你到底能不能够？我毕竟当时家里边是生了一个师母肚子里还怀了一个，我刚刚出来的时候。师母刚怀孕，在肚子里边，那我呢，就准备要全时间服侍神了。 那我也略略担心，我如果全世界服侍神了，我不做生意的，不工作了，钱从哪里来？我会不会饿死？我饿死不要紧，老婆会不会饿死？当时结婚，初租结婚才几年，老婆还很嫩，保鲜期还没有过，呀，很怕我死了以后，老婆就睡到别人家里边去了，心里边觉得很可惜，保鲜期没过就完了，自己就拜拜了，领了盒饭了，这些忧虑都是有的，怎么办呢？所以从1994年。93到94年，1年多，到95年吧。然后我当时就跟神讲，我说我这一年呢，我要经历以福音养生的真理。我的教会我不领工资，我也不向教会要求任何的什么保障啊、生活。但是教会给了我一张机票，教会给了我一张火车票，其他我都没有要。我就坐了一个火车，搭了个飞机，就去到托鲁海，去到那里以后呢，我就开始跟当地的华人传福音，一个是留学生，一个是当地餐馆的人，走到哪传到哪。一开始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曾经住过哪呢？你知道吧？托鲁海的那个，你如果去过，它有一个木桥，记得吧？有一个木桥，很漂亮。下着，旁边有个大教堂，大教堂那个屋檐下面，我在那睡过觉。夏天，那里有公园，呀，那个石凳上我在那住过。然后，托罗汉还有个很大的桥，那个桥下面有一块空地，有那么一批人是无家可归的住在那里，我也跟他们凑个热闹。然后在托罗汉的一些马路上的一些有门口遮的地方，比较宽的地方，它有些门没有锁，我们走到里边去，我也都住过的。后来是最早有一个家人，是华人餐馆的一个老板，他看到我在外边过夜，他就跟我讲：“哎，你别在外边过的，到我们家来住啊！”我以后就住到他们家去了，但也不能老是住嘛，所以我就到。走到哪，福音传到哪，我就住到哪。吃饭也是一样，走到哪吃到哪，总有接待我的人。后来慢慢，我的情况被 Free Church 知道了。后来教会就开始安排一些人来接待我。有一个弟兄，他去了阿富汗当宣教士的。妈咪，那个弟兄妈咪叫做安德烈亚是吧？记得吗？呀。就是安德烈，他的名就这中文翻译就是安德烈。他后来留了回教徒的胡子，跑到阿富汗去传福音去。我在他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有个挪威的老妈妈，叫做 Gunvor，她也接待我，所以这个人我就把她当做是我妈妈一样。前10年左右吧，去世了。其实我就很怀念她，很怀念她。每每去挪威，我都会看他，我就在他家的阳台上，他有个躺椅，我就在躺一会儿，睡一会儿觉，他就安安静静拿个毯子给我盖好，一句话也不讲，然后把茶咖啡准备好，等我醒来的时候，就安静的问，要不要喝杯咖啡啊？是要，把咖啡拿过来递给我，这个老妈妈我好怀念她去世以后，我就想念她想的不得了，常常想念她。那么来到美国呢？美国有一个挪威店，呀，那我认识一个老姐妹了，现在是80来岁了，20多年了。我一直看着她，就是我就想起我那个挪威的妈妈来，我就一直总想认她当个妈，不敢讲，憋在心里面憋了好多年。前一段时间我见到她，我就告诉她我这个心情，这个感受。我说我见到你呢，就想起我当年接待我在宣教途中那个妈妈，你很像我那个挪威妈妈，她是4代挪威人，从挪威搬到美国来，她的父家是英国和瑞典的混血儿， 他的母亲这个家族呢是挪威人，他说我以挪威人作为我的身份，他常常他的东西用具都是挪威的。他听我这么讲，说这是一件美事啊！我到年老了80来岁，我还有一个牧师要做我的儿子，我何德何能啊？以后你就做我的儿子吧，叫我妈吧。然后我说好啊，这件事多美啊！感谢主，我们都在主里边的弟兄姐妹嘛。他说：“那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拥抱呢？”我说：“必须的。”后来我跟他就有一个拥抱，师母也给他一个拥抱。呀，那我那天跟师母讲，我说我妈妈去世了，现在我又变成有妈的人了。你们看我的 Facebook 可以看得到那个老妈妈，很可爱的。呀，就是下个礼拜在我们家过年包饺子，他可能会过来，都是他现在得肺炎。如果好了，他就会过来；如果不好，他也可能过不来。前2天我们去看了他，我们大家都有一些祷告啊，有一些分享啊，我觉得蛮好的。所以，综上所述，一个人的生命，我也盼望我在分享这一些的时候，阿斯里能够领会到内在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尊主为大，让上帝成为你生命的唯一、第一和专一，以至于你可以和他合一。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奥秘，好不好？阿四，你是否愿意？
不是，我在学习当中，在学习。
学习是一回事。我只是问你，你是否愿意成为一个这样的人？你是否愿意？
我愿意。
这么勉强啊，
但
你再祷告吧。
不容易。
我没有说容易，我只是问你一个心愿，是否愿意？如果不愿意，也不能勉强，神不会勉强人的。
没有，其实我是，我看到，其实能够做到这样子啊，其实是一个很，应该怎么说，不行，我把这个音乐给关了，对，现在能听到吗？对不起
我可以，我一直可以。
，OK，对，不是说不愿意，只是说。我想说，这个愿意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会有那种，哎呀，感觉到有点就犹豫的那种反应出来。对不起。
有人在唱诗赞美神，我听到有孩子的声音，
是他们在那里吃饭。
在唱诗赞美神呢。
我给你看一下他们，我这里看一下，我给你看一下，等一下。这个手机的不，手机我顶搞先，等一下，因为他，哎呦，怎么弄不了呢？OK，开了，给你看一下。看一下，这是叶伟。
我看到啊，在派餐巾纸，
在
是吧？
家里，对，他把汤给倒了，所以现在在弄。然后这是魏航，他们都在这里吃饭。
比呢？阿比在吗？
阿比，来，阿比过来了，阿比。你叫你先
阿
看一
比
下，就这个头，这头怎么弄啊？等一下，等一下，稍等一下。Sorry，我们等一下。来，可以啊，可以，过来，牧师，跟你说，你在这里看到，过来这里看到了。我弄不了这个手机，但是你可以看到。来，这里，对，阿比
你
，Hello。
好吗？很高兴看你长，爸爸都高了，我很开心呐、啊！哇哦，长高了，感谢主呀！Eric，我在那边待。How are you doing？你好吗？Good，OK，Good、okay. to see you，yeah，the food is 呀。
它主要指的是黄色的抹布，不是说是。
我也是啊，关键的问题不是说你的能力，不是说你能不能做到，没有问你这个，没有问你能不能做，没有问你，我没有问阿斯做得到啊，我没有这么问，我问的是你是否愿意啊，对不对？你要听清楚我的问题。我没有问阿斯，请问你可否做得到呢？那你可能会说，牧师，我做不到，没能力。这当然都理解，我们都做不到。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却凡事都能，因为神只要向我们要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愿意之心。听明白这句话吗？那么我再问一次你了，阿斯，你是否愿意吗？
不是我愿意。
那我们就为这个愿意的心去祷告吧。每个人这个问题不是单单问阿石的，问我们每一个人，也自己问问自己，我们是否都愿意呢？只要愿意，神都会帮我们的。我们有很多的忧虑，很多的软弱，很多的不足，很多的跌倒，啊，我们很多的丑陋不堪都会有。但是对神得有一个愿意的心，你说对不对呀？同不同意啊？
是吗？我选择不业吗？
好，感谢主，
谢谢牧师。
好，我问一下 Cindy，Cindy，你有没有什么想分享啊，Cindy？在不在？Cindy 在不在？Cindy，
谢谢牧师。
你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呢？
就是我也在想您说的那个辩论的，能力啊，就是说我也深深的感受到，就是说，这种辩论的能力我是很缺乏的，我最近经历了一个就是说很挑战的一个 situation。就是我的那个我们一个 team member 啊，他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年他都有 bonus，他的公司要求我们呢跟每一个 team member 谈这个 bonus，然后这个 team member 就问我，就是说就是说你能不能给我看一下这个，因为我们其实这个 bonus 就分两部分，一个是 company performance，还有一个 personal performance。那这个 team member 的 personal performance 是 zero，那么这个 zero 呢，也不是我完全决定的，那是整个这个 leadership 决定的。那我对于我来说就，突然我就觉得很困难。那就是说，那当我怎么样跟他就是说辩论的时候呢，我就在想，我就在问神，我应该怎么来个回答他这个问题。所以，但是您就说这个辩论很重要，是那他应该怎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说提高这种能力，这是一个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提高这种能力，或者说，当然啦，就是说看书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这种 logic 怎么能够也能够提高，就是说这个我刚才一直在想那个问题。
如果是一个纯辩论的问题，你真的是要去学习的，就纯 pure，这个 debate，它是要学习的，也是一个蛮严格的训练。我没有经过这个训练，但是我看见我儿子从9年级到12年，他的经历是很 harsh 的，很不容易的。他每天早上一起床。大概要看20到30个新闻，就整个西方欧美的所有的主要的新闻，他都要去看。呀，看完以后呢，都要给每一个新闻写一个 summary，就资料要准备好。那回到学校去上课的时候呢，通常 老师会在当天，比如说前10大新闻里边挑出其中一个比较 top 的一个新闻，然后就作为一个主题在课堂上就分配每一个人负责哪一个部分。这个训练4年了，训练了
对，我
四
觉得
训练。
我们好像缺乏这种训练，很缺乏。
很严格的，它规矩非常严，你上网可以查得到了，就 debate 的这个规矩 process 很严格的，那讲话的时间严格要求，所以对言语的精炼性非常高的，非常非常，而且这他本身就不是外国人嘛，不是外国人嘛，他中国人嘛，所以他讲话跟他都是要学来的，所以每天早上起床他就要读报纸啦，然后练习速度啦，快呀、慢呐，他是很努力的。每天早上的，我听着他在那里走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他就一句话一句话慢慢的练，一句话是练出来，包括讲一个字讲一句话，严格的训练呀。
嗯，
那读书、读，发声，然后是每一个细节是按照严格的训练的方法把它训练出来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比较 technical 的东西。我在乎的是，我刚才也说了，这个 debate 背后的东西很重要。这个训练，这个 debate 背后的原因和最后放之四海皆准之，在整个欧美西方的社会影响力是很大的。呀，你如果是有空，你去上电视也好，去哪里看美国国会的辩论，都是严格按照 debate 的方法的。他没有超过这个规矩的，每个人谁说话谁不说话，整个主持人就是按照 debate 这个方法去做的。他也包括法庭的庭审，他也是沿用了这个精神，去到法庭辩论的每个人辩论场都是按照这个 debate 这个方法。现在轮到辩方律师说话，现在轮到谁说话，他有很严格的程序。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就是这个裁判呢，做裁判的人不是法律界的人，这个令我很震撼。做那个 debate 裁判的人是对 debate 不了解的，就说明听到你信息的人，他必须是客观的，他必须对 debate 是不了解的，也包括陪审团的制度也是从 debate 来的。所以让我很
嗯，
震撼，我说哇哦，这个东西是对整个西方的文化、社会、法律，就是具体的生活当中是进入到那么深的地步。而坦率讲，我们中国人在学习当中，这个 debate 的训练是最少、最不足够的。而我们生俱来的，我们天生就会诡辩，天生就会诡辩，呀。你就看最近伦敦那几个小粉红，不是跟那个钢琴家发生矛盾吗？他们
嗯，
整个对话当中，我们中国人基本上习惯和熟悉的就是诡辩，每一句话都 twist，都在偷换概念，都在诡辩。为什么呢？这跟我们从小到大学习唯物论、唯心论、辩证法，然后历史唯物主义这几样东西很要命的。就变成没有一个绝对的对和错，没有标准。反正到了时候，我变换个话题，我是就先声夺人，我声音大，我气势足，我咚他去喝，咚他去喝，哎，我就赢了。这是我们从小养成的一个坏习惯。从学习的角度来讲是这样。我在想，我那天我看了伦敦他那个视频以后，我在想，假如他们去到英国。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学习了辩论，他大概不会这么说话，不会这么表达，他会很清楚地说：“OK，请问你说完了吗？请问你的话说完了吗？说完我再说话，你不说完我就不说话。”这个对我们今天生活也是很重要的。我跟一些孩子、teenage 的孩子说话也是这个原则，他说话我是不抢、不插嘴，等他说，全部说完了。我说，请问你说完了吗？他说我说完了。我说，请问我可以说话了吗？他说可以。 我说，请问我说话的时候，你可以不插嘴吗？他说可以。好，我说我大概要说1分钟到2分钟的话，如果过长，我自己会停下来，请你再回应，我们再一点点对话。那这个是 debate，这是辩论的规矩。辩论规一不插嘴，二是说话的时间是有限的，哪怕对方说话时间长，我也不反对他。就生活当中也是慢慢带领他，把他带到一个慢慢讲话守规矩的地步，不插嘴，不霸占麦克风，不抢占话题，不霸占课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规矩。那人与人之间交往当中，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如果对 debate 关心重要，让程程去学啊，应该瑞典有的学吧。让他学一学。
程程他们是受这个教育的，在学校，就是说他这种 presentation 啊，或者说 group 之间啊，他是有这个训练的。对，而且您说就是说对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啊，或者是确实是而且还涉及到一个，比如说不同国家人的这种文化呀、就像您说的，他这种像我们跟美国的同事交流的时候，就会有多多少少有一些体会。他们的说话，就是说比如说对一个即使是他们的错误或者是什么的，都是很首先是很诚实的承认他们是这个错了，然后呢再改正。像我们这个 team member，他是从波兰来的。那他的这个文化，他们就会像有点像中国人那种诡辩，你知道吧？当然
社会
就
主义不
对，
容易，
而且就是对，然后不同国家人都有，就让我觉得很有点那个，真的很难，就是，所以我就想您说那个结构，就您教我们的那种结构，那我从不同的角度来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就会想一下，不是那么easy 的，
对，特别是我处在一个国际团队的时候会很难，对吧？你碰到中国人呢、印度人呢、巴基斯坦人呢、日本人呢、韩国人呢、或者说是波兰人呢、匈牙利人呢、塞尔维亚人呢、法国人呢、德国人呢、英国人呢、北欧人呢、美国人，那这个文化就很，在美国常常见的，就是这种国际团队，在学校里会见得到，然后在甚至教会里边也会碰到。呀，那不同的地方的吧，都会有这样不同的文化。要处理这个东西的时候，那其中那个规矩就很重要，那个涵养就很重要，受的教育的这个程度也很重要，否则吵了，否则就吵了，闹了，最后就闹矛盾了，一拍
对，
即散，
美国的同事呢，他们就不会吵的，就是说他们也会就用那种辩论的方式了来弱化他的错误。但是这个波兰的同事呢，他就会就会有点像中国人一样，就有点诡辩，就会很情绪化，就搞得我很那个，让我他还说我 stress 他，然后不愿意跟我讲了。就这样，那就对。
他能那么跟你表达，其实也是健康的呀，兄弟。他能告诉你说："哎，你 stress 我，这是好的沟通的。"你就说："哦，真的吗？”那回应应该是："哦，真的吗？OK，I try my best adjusting, do something adjustment。我尽量调整一下。如果我给你有这样 I'm so sorry, that's not my purpose。"你的回应应该说："哦，这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想 I try my best to communicate with you, I'm so sorry。Give you stress. I try my best to do something adjustment. 这是好的，这个沟通是好的。他能够直接讲出来是健康的，他不讲是可怕的。你给了他压力的，他也给回你压力，这个就不好。那他直接告诉你，Hi, come on, guys, you give me stress. 这是健康。Okay,
对，
really? That's not my purpose. I try my best to do something adjustment. 这是好的。 就如果能够讲出来，哎，身体，Hi, come on, you keep me stressed，你给我压力喽，这很好。Oh, thank you for sharing, you're my good friend，这很好，我很喜欢别人这么直截了当的表达，那说明跟你之间还是有关系、有爱、有理解、有互相信任，才会讲出这样的话。如果是没有信任，这个话你听不到，他会觉得跟你讲的没有 nonsense，他就会用他的情绪来给你，他会用他的压力还给你。而不是告诉你，你给了他压力，因为他在分享他的感受，而不是一个 judge。他没有说你怎么好，你怎么坏，没有，都是你给我压力，我感觉就说我有压力也，拜托，Hi, come on，我有压力。那我知道哦，你有压力啊，虽然是你的事，但是 really to me，I do something, try my best，我尽我所能做一些改变，好不好？其实就是一个恢复关系的机会，蛮好的，蛮好的。就如果对方这么跟你讲，你就可以就有一个机会哦，真的这样好，那我尽量改变一下，我尽我所能。如果再给你压力，你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我尽我所能去改变的，我们尽量好的沟通，好不好啊？一句话，关系就恢复了。人和人之间有时候就是一个态度，一个语气，呀，你所用的词汇就改变好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是如果说你也可以走另外一条路，你可以 get personal，他岂有此理？说我给你压力，没有。我没有给你压力，那是你自找的。那也可以这么回，那这关系就恶化了，对不对？
就他就跑了，他就走了，不愿意跟我讲话了。
就没关系。
当然，我是愿意跟他在那个缓和这个关系，或者是回过头来，就像您说的，您缓过头来要跟那个朋友再缓解这个关系，fix 这个矛盾。但是他的 feeling 就是就总是不是很 open 的了。
那你没有办法遇到一个你心中所期望的那个人，这是可能性很低的。但是你至少可以把你自己做到一个 basic 的一个可以的。说哦，谢谢，告诉我原来这是表示凡是祷告、祈求和感谢的，这也是这个圣经原则在这里。谢谢你告诉我，原来我给你压力了，这对我很宝贵，因为当你这么讲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可能性，do something adjust，做一些改变和调整。第三，I will，我愿意做。第四，我未必做得好。第五，我仍然需要你的帮助。第六，我们 let's together，我们一起来把这件事做好吧。第七，我们还 let's come back together。那这几样东西话一讲。对方的那个 defense 就会放下来，对方那个自我防卫的机制不启动，他一放下来就是一个 communication，而不是一个 broken，关系就不会 broken。啊，当你是用严格辩论的方法，不会破坏关系，你用诡辩，关系就破坏，因为你诡辩，别人都知道你是在 twist，你在偷换概念，你不是想沟通，你只是想赢我而已。你在给我计算数，而不是在解决问题，对吧？好，谢谢你提
好，
的问题，
谢谢牧师。
对大家也是有帮助的。好吧，我看几点钟了，今天就到可意上来了。可意什么时候跑上来了？那今天就到这里吧，11点15分了，如果没有什么的话，我们就停在这里吧。方舟你在不在啊？方舟，如果在的话，就出来做个祷告呗。
对，
好，请你做结束祷告的过来吧。
我们祷告，让我们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带领我们，这一周的两场的敬拜，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也谢谢主，你让我们在主日学当中能够有更深入的学习，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将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目能够对准你，也帮助我们。当我们将我们的全心来归给你的时候，就像今天一开始 雪松所问的about 关于纳西尔人的这个身份，其实到了新约，主你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分别为圣，单单的归给你。主，求你帮助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当我们带着一颗愿意的心的时候，主你必要来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
阿
感谢
门。
主，阿门，出来见个面。